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来自印度法轮功学员的报道，题目是《转法轮改变了两位印度医生的人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6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医疗工作者，印度的医生肩负着沉重的负担。仅有210万名医生，需要服务全国超过14亿人口。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约811名患者。面对如此繁重的接诊压力，职业过劳一直是印度医生们的长期隐忧。在202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80%的印度医生表示感到身心疲惫。本文讲述两位印度医生如何在医院里的那种压力与紧张的环境中寻得宁静，并更加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突发状况。第一部分，探寻未知的奥秘。如果你在拉塔曼格什卡医院和南迪尼卡瓦德医生交谈，你根本无法想象医院里的那种压力与紧张。尽管他只是一名刚刚读完医学院本科的初级医生，但他散发出的那种沉稳与宁静，与周围的喧嚣忙碌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卡瓦德医生来说，这种宁静并非始于医院内部，而是始于2018年那一年他阅读的一本非常特别的书《转法轮》。早在学生时代，卡瓦德医生就对人类知识的前沿领域深感兴趣，无论是科学范畴还是超自然现象，他曾痴迷于有关宇宙、外星生命以及那些似乎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自然现象的视频。直到女儿有这些兴趣，卡瓦德的母亲送给他一本《转法轮》，这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著作。这本书由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著，书中阐述了这一修炼方法的道德理念以及对世界的超自然认知。他说，我母亲告诉我，《转法轮》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我发现那些超长的话题都能在书中找到。起初，这本书只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每天都读。虽然最初纯粹是为了获取新知，但卡瓦德医生发现自己也逐渐吸收了其中的精神与道德内涵。慢慢的，他意识到这些精神教义正在引导他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为了他的道德指南。用他的话说，这成了他的人生的转折。他解释道，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对生活感到沮丧，甚至是身体疼痛时，我都会翻开《转法轮》。阅读带给我一种内心深层的安静，帮助我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并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到底卡在了哪里。第二部分，学习热爱当下的生活。在读大学四年级时，卡瓦德医生选择了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那时候生活比较简单，他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道，他常在回家的路上，在地铁站和公交车站散发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当时唯一的烦恼就是考试。本科毕业后，他感到一种更深层的使命感，要为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同修们发声。他开始向医院里的人讲述中共活摘修炼者器官的真相，并为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征集签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变得愈加复杂。卡瓦德医生坦言， 在面对竞争激烈的考研时，他修炼的精进之心一度减弱，他开始偏离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准则，像其他年轻人一样，陷入了与朋友攀比，以及对未来的焦虑之中。幸运的是，与一位同修的交流帮助他走出了低谷，由此卡瓦德医生意识到，他的压力和好胜心不仅仅是备考压力，更是他修炼中需要面对的执着心。他引用了转法轮中多年来一直铭记在心的一段法：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最终他明白了，医院并不是修炼的障碍，而正是他修炼的环境。第三部分，压力下的慈悲。作为一名实习医生，卡瓦德早已习惯医院繁忙而琐碎的工作，患者情绪激动，护士不配合工作，还有同事推诿工作，把额外的差事都留给他。这些情况在医院里并不罕见，这足以让大多数人变得消极，甚至抱怨不已。他坦言道，当我想学习，却因为工作量太大而无法如愿时，确实会觉得不公平。但随后我意识到，照顾病人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逃避。他没有回怼焦虑的患者或偷懒的同事，而是利用这些时刻来审视自己的内心状态。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努力保持冷静与慈悲，即使在那些难以保持清醒头脑的日子里，他也会在晚上通过学法向内找并归正自己。卡瓦德医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在纳格普尔医院的忙碌与喧嚣中，他找到了一种保持内心平静的方法。他说，谢谢师父，感谢李洪志师父传授法轮大法，让他克服了很多困难。第四部分，文森特医生与过去达成和解。与此同时，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玛利亚·文森特医生已经从事牙科工作九年了。他说，在法轮大法法理的帮助下，他能够更加从容地去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突发状况。文森特医生成长于一个有虔诚信仰的家庭，对生活的精神层面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成长过程中，他总觉得内心有一种深切的渴望，想要根植于某种更高尚的事物，寻找能够真正指引他走出琐碎生活的价值观。那份追寻最终让他找到了法轮大法，这是她丈夫在婚后不久向她介绍的。她开始每天阅读转法轮，并很快发现这本书解决了一些她多年来都未能化解的问题，帮助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挣扎。文森特医生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坦诚，多年来每当面对困难处境时，他都要对抗严重的恐慌。他坦言，与那一部分的自我对抗让我感到精疲力竭。通过学习转法轮中的教导，他开始学习如何看淡得失，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放下。其中最难放下的一件事就发生在家里。多年来，文森特医生一直对父母严厉的管教心存怨恨。他发现既讽刺又痛苦的是，自己可以对陌生人展现慈悲，却无法给亲生父母同样的宽容。然而通过阅读转法轮，他开始明白，人在一生中所遭遇的痛苦往往源于前世积下的业债。在这种领悟的指导下，文森特医生终于能够放下那份怨恨，转而对父母生出了真正的慈悲。第五部分， 房东带来的考验，混乱中的宁静。顺境中保持善良并不难，但文森特医生说，修炼道路上经常会出现考验，以检验他对法理是否坚定。他描述了自己在2022年的一段经历，那足以让任何人陷入崩溃。他的房东突然暴涨租金，并限令他们一家在一个月内搬走。当时他的孩子才8个月大。在夫妻俩繁重的工作和育婴压力之际，要在30天内找到新房子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试图恳求房东，但房东心意已决，因为已有另一家人排队等着支付更高的租金。文森特医生并没有陷入以往那种恐慌不安的情绪中，而是想起了他从《转法轮》中书中的领悟，修炼人一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他选择保持冷静，心中没有生出任何怨恨。第六部分，善良带来的连锁反应。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一扇扇门被依次打开。他的哥哥提到一位住在约10公里外的朋友正好有空房。当文森特医生和丈夫去实地看房时，他们发现的不仅是一个房子，而是一个位于优美社区的温馨住所。在短时间内，他们搞定了托儿所，找到了供孩子玩耍的公园。文森特医生甚至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他们甚至还在当地找到了同修和练功点。换作大多数人处在他的境地，恐怕都会愤然离去。然而文森特医生和丈夫在搬走前的最后几天，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番，并粉刷了墙面，因为房东住在另一个城市。他们还帮新房客装好了无线网络，找好了家政人员，甚至把他们介绍给邻居认识。他说，我们冷静且配合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房东。由于没有怀恨在心，他将一次压力巨大的驱逐化作了一次善行的见证。文森特医生对转法轮塑造了他美好的生活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他不再仅仅是在生活中奔波，而是以一种他从未想过能拥有的使命感和清晰感，在人生的旅途中笃定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的感恩：修大法脱胎换骨》，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0日。我是一名刚刚得法不到一年的新学员，得法后的神奇事令人震撼，也让同修们修炼信心倍增。下面讲几件我在大法中受益的实例。一，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全好了。2025年正月初八，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整个人已经都不行了，身患心脏病和大便干燥等多种疾病，大便便血都是紫色的，已经都病变了。家里也没有钱了，家里还要装修，还得拉饥荒，丈夫也不让治了，就是给治，我也一粒药都不能吃，吃什么药都过敏，我就是吃药过敏，差点肿死，后来喝绿豆水喝过来了。此时我的生命 已经处在命悬一线的境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来到村里一名大法弟子家里，跟他说起自己的身体情况。他让我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问我能不能练功，我说能，结果我就跟着练起功了。当时我浑身出现控制不住的抖动，同修说我缘分很大。从此我开始坚持不懈地学法练功，一上来我就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抱轮一个小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病就全好了。以前我的身体奇异的肥胖，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女儿还误以为我血糖有问题，测试结果为 5.7， 家人都感到神奇。我年轻时眼睛很大，后来生病，眼皮就耷拉着，别人见到我以为我闭眼。现在我的眼睛恢复正常，我的手原来血脉不通，都是冰凉冰凉的，整个手指都是白色的。现在只剩一只手指还有点没完全好，整个手都恢复正常。以前我的胃从来不敢吃热的东西，我只练了两次功，期间不断的打嗝，之后我的胃病就不翼而飞，现在吃什么都没有问题。我是果农，以前从来不敢上树，现在我轻松上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有两次我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不敢动弹，但是我也不害怕，天天坚持练功，不几天的功夫我的身体就好了，照常上山干活。家里装修，我抡起锤子砸墙，给当场的人都震惊了。以前的病包子都快不行的人，居然能干男人干的力气活。家里2300多斤的粮食需要抬到家里垛上，一袋子就是100斤。丈夫愁没人帮忙，我就跟丈夫说，求人还得搭人情，我和你一起抬吧。他质疑我，能行吗？你能抬动吗？你要累坏了可就完了。以前我的左手干什么活都使不上劲儿，小时候念书背书包都不好使，可是这次我就用左手，一只手拎着麻袋，把一袋一袋的粮食拎起，往上一使劲儿，就甩到垛子上。丈夫说累了放下歇息一会儿，而我却没啥感觉。丈夫感叹，你今天怎么这么厉害？这就是学大法才出现的奇迹。到了第二天，我出现头痛很严重的情况，我要包粽子，痛得我坚持不下，就去休息一会儿。起来后，从我的鼻子里流出一块大大的血饼子，又出了些血。从此，我的头再也不痛了。还有一次，我的脚不知被什么东西咬破了，很疼，我用药喷了一下，突然悟到，不对，我是修炼人，练功就会好的。我就开始放练功音乐练功，顿时我浑身就像有针扎似的，整个人就开始出现抽动，连脸嘴都抽动，浑身疼痛难忍。一会儿功夫就停止抽动，全身都好了，哪儿也不痛了，再看脚都好了。我一夜几乎睡不了多少觉，家里养的奶羊需要喂夜食才能产奶多，我晚上起来喂羊，2点钟就起来挤奶，家里的活几乎我全包了，好像就不知累似的，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大法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全部，我整天满脑子装的都是法轮大法好，晚上就练功，我已经离不开大法，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也不断出现。二，修大法获益多多。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前些日子，我骑自行车在马路一处想转弯，看见前方有一辆轿车离我很远，我就想转过去。可是我还没拐过去时，那辆轿车不知怎么那么快，一下就冲到我的跟前。我当时脑中想，没事，师父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果然什么事也没有，轿车开走了。可轿车后边的开三轮车的人挥手大声说，你玩命呢，你真悬呀。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很大，看得出他看见刚才那一幕吓坏了。我冲他笑了笑，骑车走了。可过后我真是后怕呀，真不知那辆轿车是怎么过去的。我深深地知道，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就没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就是我家种的嘎拉苹果，去年摘了60笼，卖了10000元。我们没打红药，一种上色药，果色却上得非常好。选苹果的人一个劲儿地夸，边选边说，看人家的苹果真好。我去卖次等果时，心想我是练功人，不能过里过外的要价，差不多就行，不去算计多少了。结果出门就有人等着买我的果。头些年我们也摘这么多的苹果，却从未卖过这么多的钱。邻居说，没想到我家的苹果卖了那么多的钱，出乎他们的想象。丈夫高兴坏了，说，咱今年干什么都顺。我说，这是我学大法带来的福报。现在我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整天都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之中。师父的洪恩我是无法报答，我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不断精进，突破自身的一些观念障碍，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美好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